我们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啊，
嗯。
如果说有一个 AI，你问他问题，他不光能回答，他还能给你解释一个特别冷的笑话，那个笑点到底在哪儿？
哈哈哈，这可有点意思了。
甚至他还能像个侦探似的，就靠几条，看似不相关的线索，给你推理出一个特别复杂的答案。你会不会觉得？这已经有点超出我们对 AI 的传统想象了。
这听起来就不像一个简单的问答机器了吗？更像是一个具备了某种初级推理能力的思考伙伴。
没错，今天我们要深入剖析的这份研究报告就揭示了这样的一个 AI，它叫 PaLM，也就是 Pathways 语言模型。我们手头这份材料是一份长达113页的论文，信息量非常大，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帮你梳理出里面的核心精华，看看这个模型到底有多强，它是怎么实现的，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当然，我们也会聊聊这种强大能力的背后又伴随着哪些现实的挑战。
好，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吧。PaLM 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它是一个语言模型，一个拥有5400亿参数的密集激活的 Transformer 语言模型。
密集激活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
嗯，但理解起来不难。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有5400亿个脑细胞的大脑，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它所有的脑细胞都会被同时调动起来。这跟一些所谓的稀疏模型不一样，后者可能就是，哎，只激活一部分专家脑细胞去处理特定任务。
我明白了，所以密集就意味着它在计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那就引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了。一个模型到底光是大就一定更强吗？还是说 PaLM 的成功背后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这篇论文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规模 （scale） 本身到底算不算一种能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看这个大是怎么实现的。要训练这么个巨无霸，背后肯定得有个幕后英雄，就是论文里反复提到的 Pathways 系统。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硬件规模，简直了！6144个当时最先进的 TPU v4 芯片分布在两个巨大的计算机群上，
哇！
这在当时是所有公开文献里描述过的最大的 TPU 配置了。
这就像，为了建一座金字塔，你光有10块不行，你更需要一个能调度成千上万工人的那种高效的工程管理系统。Pathways 就是这个角色。
说的太对了，Pathways 这个全新的机器学习系统，就让研究者能高效的跨越数千个芯片去训练这一个单一的巨大的模型，而且它还绕开了一种传统的效率相对低一点的流水线并行技术，这在工程上本身就是个大突破。
嗯，说到效率，这篇论文还提了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过去啊，大家衡量训练效率常用一个叫硬件 flops 利用率 HFU 的指标。
HFU。
对，但这就像是评价一个工厂的效率，只看它用了多少度电。如果工厂为了某些流程反复开关机器，电费上去了，但实际产量可能没那么高，对吧？
有道理。这个 HFU 指标就很容易受到编译器化或者一种叫重计算的技术影响，不方便在不同系统之间做公平比较。
所以需要一把更纯粹的尺子。
是的，所以论文就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模型 flops 利用率，简称 MFU。这个指标更纯粹，它只计算模型本身进行学习和推理所必须的那些运算量，再把它和硬件的理论峰值性能做对比。
明白了，就是等于直接衡量工厂的有效产出，而不是总耗电量。
没错，用这把更公平的尺子一量啊，PaLM 的效率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它的 MFU 达到了46.2%。
46.2%，这个数字跟别的模型比呢？
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当时同样顶尖的 GPT-3，它的 MFU 是21.3。
哇，差了1倍多。
是的，还有一个大模型叫 Gopher，是32.5%。所以你看。PaLM 的训练效率几乎是 GPT-3 的2倍还要多。
所以他不光是个傻大个儿，
对，他是个又强壮又高效的巨人。
好，有了一个又大又高效的平台，就像有了一台超级发动机。但真正让人好奇的是，这台发动机能驱动一辆什么样的跑车？我们来看看它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能力。这也是论文里最精彩的部分，PaLM 在推理任务上的突破。 而且这个突破的关键还不光是模型规模大，它还来自一种非常巧妙的，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的技巧。
是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思维链体式。我用论文里的一个数学题例子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技巧有多神奇。题目是这样的，罗杰有五个网球，他又买了两罐网球，每罐有三个，他现在一共有多少个网球？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学应用题嘛？
对，如果你用标准的方式直接问模型，它可能会不假思索地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比如八。但是思维链体式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在提问之前先给他看几个类似的例子，但关键是例子里必须包含详细的一步步的解题步骤。比如你会先展示罗杰开始有五个球，两罐每罐三个的网球是六个球，五 plus 六等于十一，所以答案是十一。
我明白了，这有点像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不只看最终答案，更要看你的解题步骤。
对，这等于是在训练模型的原认知能力，让他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让他猜答案，而是在引导他先思考过程。
完全正确。这个技巧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模型被引导着先自己生成一步步的推理过程，然后再给出最终答案，就像我们人解题一样，先把草稿打出来。而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对结果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这个成果确实非常惊人。我们来看数据，在一个叫 GSM8K 的小学数学题基准测试里，之前的最好成绩是 55% 的准确率，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成绩还是经过了大量专门的任务微调，并且允许使用外部计算器和验证器的模型才达到的。
相当于一个全副武装专门训练过的数学特长生。
没错。而 PowMan5340 呢，它是个通用模型，没经过任何数学题的专门训练，仅仅通过八个思维链示例的引导，准确率就达到了58%。
哇，
直接就超越了之前的最强水平。
而且模型规模在这里也特别重要，对吧？
对，至关重要。同样使用思维链，62亿参数的 POM 准确率只有33%，而5400亿参数的模型修出了大量小模型会犯的错，比如语义理解错误或者推理步骤缺失那类问题。它还能做一些更生活化也更有趣的推理，比如论文里举的那个笑话的例子，你听听看。你给他一个笑话，你听说了吗？Google 刚雇了一头雄辩的鲸鱼加入他们的 TPU 团队，他向大家展示了如何在两个不同的 pod 之间进行交流。
哈哈，这个笑话有点冷啊，说实话，要不是你解释，我可能都反应不过来。
但是 PyM 能 get 到笑点。
真的？
他会解释说 TPU 是谷歌用的一种芯片， pod 这个词在这里是双关语，它既可以指一个 TPU 芯片集群，也可以指一群鲸鱼。这个笑话的笑点就在这个双关。一个 AI 能理解这种人类文化里才有的双关，这本身就不是个笑话了，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匹配了，它理解了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这说明它对上下文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次。
还有更复杂的，这个例子简直像在破案。问题是这样的，迈克尔正在法国那个非常有名的博物馆里看着他最著名的那幅画，但是这幅画的作者让他想起了童年时最喜欢的卡通人物。请问这个卡通人物手里通常拿着的东西起源于哪个国家？
哇，这可真是绕了好几个弯，信息环环相扣。
我们来看看 PyElm 是怎么一步步推理的。第一步，法国著名博物馆里最著名的画是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第二步，蒙娜丽莎的作者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第三步，达芬奇这个名字也是动画片《凝者神龟》的里的一个主角的名字。第四步，《凝者神龟》里的达芬奇通常拿着两把武士刀。第五步，武士刀起源于日本，所以最终答案是日本。你看，整个逻辑链条一步不错，完美的推理了出来。
这个逻辑链条确实很完美，但它会不会只是碰巧答对？论文里有没有提到当其中一个环节出错时它会怎么办？是会一条道走到黑，还是能自我纠正？
这是个好问题。论文的附录里其实分析了失败的案例，他们发现小一些的模型，比如 62B 的模型，就经常在第一步或者第二步犯错。
哦，
比如说 把博物馆或者画作搞错。而541B 的大模型之所以表现更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前几个关键步骤上的知识更扎实，不容易错误。一旦第一步走对了，后面的链式推理就顺理成章了。
所以知识量是推理能力的坚实基础。
没错，也就是说，规模的提升不仅仅是让他知道的更多，更是让他的推理过程变得更可靠。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并不是平滑的线性增长。论文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做非连续性提升
Discontinuous improvements。
对，在某些特别复杂的任务上，模型性能的提升是跳跃式的。比如在一个叫 Big Bench 的综合基准测试里，有一个任务是理解英国谚语，这需要非常强的抽象和隐喻理解能力。
这个比做数学题难多了。
是的，研究发现，从80亿参数的模型增长到620亿参数，性能提升不大，准确率一直很低。但是当模型规模从620亿一跃升到5400亿参数时，准确率突然从 25% 暴涨到了 87%。
哇，从 25% 到 87%？
对，暴涨。
这太重要了，这表明某些高级的能力，比如说理解复杂的隐喻和抽象概念，并不是随着模型变大而一点点变强的，它们似乎有一个临界点，或者叫相变点。只有当模型的规模和复杂性跨过这个门槛时，这些能力就像涌现出来一样，突然被解锁。
完全同意，就像从量变引起了质变，
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 AI 能力发展的预期。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全面看看这个跨过了临界点的全能选手到底还解锁了哪些技能。
首先还是在 Big Bench 这个综合测试集上的表现，它里面包含了150多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很多任务对我们人类都挺难的。而这里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结果，拥有540亿参数的 POM 在只给五个失利的情况下，也就是五 shot， 它的综合得分首次超过了被要求完成同样任务的人类众包工人的平均分。
简单来说，就是在完成这些五花八门的复杂任务的平均水平上，他已经超越了普通人。
是的，但这里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伦人很诚实地指出了这一点，在 35% 的单个任务上，人类的平均表现仍然优于 PyLM。
哦，还有 35%？
这说明 AI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某些需要常识、社会认知或者物理直觉的领域，人类的优势依然存在。
除了这些语言推理任务，它的代码能力也相当惊人。论文提到，即使 POM 是一个通用的语言模型，没有专门为写代码进行优化，它的表现也已经非常出色。后来研究者们在 PaLM 的基础上用了更多的代码数据进行微调，推出了一个叫 PaLM Coder 的版本，
也就是一个程序员版本的 PaLM。
可以这么说，它的成就相当亮眼。比如在一个叫 Human Eval 的任务里，就是根据自然语言描述，比如写一个函数来计算斐波那契数列，让它自动生成正确的 Python 代码，它的通过率高达 88.4%， 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水平。
我其实更关注它修复代码的能力，因为这在现实工作中可能更有用。
你说到点子上了，在一个叫 DeepFix 的任务里，它的目标是修复那些无法编译的由编程初学者写的 C 语言代码。 PaLM Coder 能把这些充满错误的学生作业修复到 82.1% 的编译成功率。
82.1%？
对，这又一次超越了之前的最强模型。它不仅能修复简单的语法错误，甚至还能理解代码的意图，改进其中的逻辑。
这已经非常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学长或者初级程序员的辅助工具了。那么它的多语言能力呢？毕竟互联网上的数据是多语言的。
这也是一个亮点。虽然 PaLM 的序列数据里只有大约 22% 是非英语数据，但它的多语言能力依然非常强大。在翻译任务上，比如德语英语和罗马尼亚语英语的互译，它的表现甚至超过了一些专门用海量平行语料库训练的有间多的翻译模型。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规模效应。当模型足够大，它似乎能从有限的多语言数据中自己学会语言之间更深层次的对应关系。
正是如此。 论文特别提到，从620亿帕参数模型升级到5400亿参数模型，英德翻译的质量指标，也就是 Blue 分数，提升了整整13分。
13分？
英法翻译更是提升了17分。在机器翻译领域，这都是巨大的飞跃。不过它也有弱点，在多语言摘要和问答方面，它能在输入是非英语的情况下生成高质量的英语摘要，但如果你让它生成非英语的文本，表现就不如生成英语那么强了。
嗯，这可能还是和训练数据的比例有直接关系。
应该是。
好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强大，甚至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一面，但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的这些经验表现究竟是真正的理解和推理，还是某种我们还没搞懂的超大规模的记忆和模仿？
这是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也是 AI 领域一直以来的核心辩题。论文也专门对此进行了非常坦诚的分析，他们发现模型规模越大，对训练数据的记忆率也确实越高。5400亿参数的 PaLM记忆率大约是2.4帕，而80亿参数的小模型是1.6帕。
那么它记住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分析发现，数据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被记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代码里的许可证文本，或者网页上常见的页美页脚，那种高度重复模板化的内容，最容易被模型原封不动地背下来。
那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他在评测的时候因为恰好背下了答案，所以分数才那么高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污染问题。
研究者们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非常仔细地检查了评测用的数据集有没有意外地泄露到训练数据里。结论是，他们认为数据污染问题没有显著地夸大模型的结果。当然，想要做到100%的完全杜绝是非常困难的，但从他们的分析来看，PaLM 的强大能力主要还是来自于泛化，而不是死记硬背。
谈到模型的风险，除了记忆，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它可能从海量数据中学到的偏见和不当内容。
是的，这部分论文也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这里我们需要说明，我们只是在客观地呈现论文中的分析结果。论文通过一种叫贡献分析的方法发现，模型确实会把特定的群体与一些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当提示中出现伊斯兰教时，模型生成了后续文本中与恐怖分子、暴力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频率会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这其实并不意外，这说明模型就像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了它所学习的庞大的互联网数据中存在的各种社会刻板印象，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完全正确。而在生成内容的毒性方面，论文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模型的毒性水平会随着你给它的提示，也就是 prompt 的毒性水平而变化。
哦，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攻击性的语言去跟它对话，它很可能会生成同样具有攻击性甚至更有毒性的回复。这表明模型很容易被输入的风格和情绪所传染。
这似乎说明单纯的增加模型规模并不能自动解决偏见和毒性问题，问题依然存在，只是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被放大了。
是的，所以这就引出了论文在结尾处提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开放性问题，这也是整个 AI 领域当时乃至现在最核心的议题之一。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继续追求参数更多的超大模型，还是应该用更多的数据来训练一个相对较小的模型？
这是一个关于计算资源最优分配的战略性问题。
没错。论文引用了另一项名为 Chinchilla 的研究。Chinchilla 模型只有700亿参数，比 PaLM 的5400亿小得多。但它用了1.4万亿 token 的数据来训练，几乎是 PaLM 的两倍。
嗯，参数少，数据多。
对，而 PaLM 是5400亿参数，用了0.78万亿 token 的数据。结果呢？Chinchilla 的研究表明，在消耗同等计算成本的前提下， 用海量数据训练一个中等大小的模型，效果可能比用没那么多数据去训练一个巨型模型更好。
但这似乎也不是最终的答案，对吗？因为它引入了一个新的瓶颈。
是的，你指出了关键。因为首先 ，POM 和 Kinchlent 用的数据集不完全一样，直接比较有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去哪儿找到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 token 的高质量训练数据呢？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数据耗尽的窘境，把整个网络上的高质量文本都用完了。
是的，
所以这依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业界对此仍在激烈的辩论和探索。
那么聊了这么多，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POM 的这份研究报告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三个关键的启示。第一，在工程层面，它通过 Pathways 系统展示了如何高效地训练一个前所未有规模的模型，解决了巨大的技术挑战。第二，在科学层面，它通过涌现和非连续性提升的现象，雄辩地证明了模型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发生质的飞跃，解锁像复杂推理这样的全新能力，量变确实能引起质变。
还有第三点，也是我觉得对后续研究影响最深远的一点。
是的，第三点，在应用和方法论层面，它揭示了思维链这种简单而强大的方法。它告诉我们，有时候提升模型性能不一定需要改变模型结构，只需要改变我们与模型对话的方式，引导它思考，就能释放出惊人的潜力。
这确实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我想在今天讨论的最后，为你留下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已经看到，引导模型去生成中阶的推理步骤，也就是思维链，能让它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么下一步会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利用模型自己生成的这些逻辑链条，反过来把它们当中最优秀、最严谨的部分当作新的高质量的训练数据，再去教会模型如何进行更可靠的推理？这会不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最终向 AI 的推理能力推向一个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新高度？这也许就是这份研究为我们所有人打开了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